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分享自己的真实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王君言传道。他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海港城市山东青岛，然而他现在已经在台湾住了30年了。至于他是怎么样子信耶稣来到台湾，然后是怎么样子走上服事之路的，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王君言传道他的生命故事。君言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小时候生在山东青岛，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嗯，
有山有海。
嗯，
对。那从小的环境其实家里是很好的，就是爸爸有上班。
嗯，
那妈妈会做生意，因为我们住海边嘛，所以妈妈都会去海边，就是批发一些的海鲜，然后去城市里面去卖嘛。那所以从小我觉得什么都没有缺过，
什么都没有缺乏。你有兄弟姐妹吗？
有，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就是大姐、哥哥还有弟弟。
哦，所以你是老三，这样
是
是。那我想问，小时候你是什么样性格的呢？在这个家庭当中，
那小时候是因为我比较特殊，是因为是早产儿。
嗯，
早产儿那，当时妈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放到一个爸爸的鞋子里就可以放得下。
嗯，
那因为当时都是在家里接生的嘛，所以等我渐渐可以走路，差不多两三岁的三四岁的时候，其实跟小朋友一起玩，有时候就会一下子没有呼吸了。
啊，
所以爸爸妈妈、姐姐啊、哥哥都会很宠我，就是觉得说哇，他好像随时都会死掉，所以他们就养成了，我自己就是养成了一个习惯，就很任性，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后来我才觉得说，他们怕我死掉，所以随便我，
让着你这样。
嗯，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中，就是年轻的时候、童年的时候，这个任性的性格有没有什么情景是可以描绘一下，就是怎样的情况之下啊你耍任性呢？
嗯，那这个任性就是当，因为北方人他们都会喝酒，
嗯，
然后也许他们心里有一些愁苦，然后他们也许用酒来就是来宣泄，所以爸爸妈妈其实他们也很累嘛，那他们 那个年代，他每个人都会喝酒，所以当他们喝酒，其实就会有一些的争吵，那就会有一些肢体的就是打架。那打架的话，其实只要我出现的话，那他们其实就不会打，是因为他们怕我死掉吧，所以就很宠我。那所以我也会动手，就是
你也会动手，
推爸爸，推妈妈。我对啊，就是等于说。价值观很错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对我来讲说，是一个习惯，是应该的。我不会去检讨说他是爸爸，他是妈妈，只是觉得说我要这样就这样。
所以内心是觉得全世界应该都要让着你的。
对，就是一种习惯在自我里面。
那可是你在家里面，大家会知道说哦，你是个早产儿，然后会要让着你，因为你可能身体不好，然后要让你好好的活着。可是到了学校里，或者是你长大了以后，不一定所有人都对你有这样子的体谅。你有没有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这个性格而有一些碰壁呢？
其实应该是有吧。但是我在学校里面，也许因为功课很好，那在国小的时候，然后也很任性。然后在，我记得在国中的时候吧，就是这种任性。有一次好像因为是运动员就是我们要集训嘛。
嗯。
那要集训，有一次我就是迟到，我也没讲。然后呢，我们的体育老师就说，你为什么迟到啊？他就用手这样是，就是
推了
我一下，哇！我又暴跳如雷，
是，
就我就觉得说，天哪，只有我可以打人，怎么有人还可以这样还推我？嗯、然后我就很崩溃，我觉得，
嗯，
对啊。
那在学校里面、啊、你说有遇到这些其实跟自己预想的这些别人的性格不太一样，然后内心中有冲突的时候、嗯、你成为了一个就是好慢慢也在学习如何可能要调适自己的情绪，或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人哦。那我们来讲讲其他的部分好了。面对到家庭，你说你看到爸爸妈妈可能平常是在家里面是会有口角的，然后跟兄弟姐妹的相处大家都非常的照顾你，你有没有想过说，哦，那个时候我长大，我应该要怎么样的？你有想过你会来台湾吗？小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过，然后可能就是被宠坏了，所以觉得我从来也没有什么，就是享受在当下吧，我没有觉得有一个什么目标，有一个什么。
嗯，那享受在当下的话，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就是当时年轻的时候你想要干嘛，然后越长大这些当下的这些梦想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嗯，其实当时我觉得只要我就好像现在流行的一句只要我想要的、
嗯、
对，没有不可以的，那是完全活在一个自我里面。但是就在我在国中要考重点高中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说，我最大的挫折就是我害怕就是考不上重点高中、
嗯、
然后我就逃避，选择逃避，
就没有参加考试，
没有参加考试，然后躲起来。所以当时爸爸妈妈、大姐，然后还有老师都找我，他们觉着怎么可能，有没有？他说我一定应该是可以考得上的，可是我害怕考不上，然后就是那一个虚荣啊，就逃避。然后最后就出去打工
啊、嗯！最后出去打工，
从一个骄傲变成了一个很自卑
哦！竟然就在一念之间这样子。那出去打工之后，其实应该就过着相对比较辛苦的状态吧，因为毕竟年纪那么轻，然后在那个状态之下，能做的工作应该一个小女生能做的应该也不是什么赚钱的工作这样子，应该需要做很多很基础、很辛苦的活。那加上你身体可能又不是那么好，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那个时候的情景呢？
好， 那其实到了国中以后，我的身体就比较好了。从国二的下半年，其实我才长这么高，不然我都是好像那个
比较脆弱的一个，
对对对，很脆弱，又坐第一位排队是排第一个。那当我去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把自己武装的感觉很
强壮，
对，很强壮，所以我就穿一些比较男性的衣服，然后很中性的衣服啦，就是头发也剪得很短，就是让别人知道说我很厉害
啊，是，
对，所以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当然就是打工去面食馆。就是做包子啊，做饺子什么的这些。所以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那同样去打工的，我们第一天报到，那些也是小女生嘛，也是可能刚毕业，他们去打工，然后他就叫我大哥。
啊，小时候就是这样。但其实那其实是你也想要被叫大哥吧，我想心里面，对不对？
对，因为从小被宠坏了，可能就是那种心态吧。然后我觉得主要就是那个骄傲加上自卑感，就想很武装自己，就是说哇我很强大这样。
是，那在打工的经验之下，你学到了哪些功课呢？人生的功课？
我觉得在打工的过程当中，那我因为从小宠坏了，然后其实老师也对我很好，那他们觉得我就是很厉害，所以我就会对每一件事就会认真的去学，然后就会做到最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打工的这些同事们的相处又如何呢？
因为当时在就是这种最基层的嘛，那都是一些多数是退休的一些的长辈，
啊，
对，所以那我能做的就是比如说包水饺，我只能去擀皮，只能和面，但是只有长辈可以坐着包，我只能学这一些，但是我没有去计较这些，我觉得这也是应该的。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我觉得我不能被碰，被别人讲，然后开玩笑，就是人际关系，
所以还是有很强的自尊心在心中的。
对，
这样。那我想问哦，就是，可是你毕竟还是在一个很基层的工作，然后我相信这个工作难免还是会被人，不论是被老板、被顾客指指点点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本来的那个拗脾气的性格，还是有稍微收敛一点吗？
我觉得都是表面的收敛，心里还是会很骄傲，然后会骂人，会，对啊，就是心里还其实还是就等于说是表面上也许是 OK， 但是心里还是不舒服的。
所以在面食馆工作的这一个时候，你其实就设想说，哦，好，我可能大半辈子以后就要在这种环境上班了嘛。因为你刚刚讲说，其实你心中其实是对高考还是有一些向往的这样的，但是结果哎，竟然现在必须要在面食馆里面打工，这其实可能跟妈妈学就可以了。那你一辈子就打算这样了吗？
当时只是想说临时这样做嘛，就是一种逃避嘛。那然后又不得不打工，是这种想说，可是都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是一直在一个挫败当中。因为从一开始觉得说啊，你是最好的、最棒的，但是当面对现实的时候，就没办法去，也不想去想，就是活在一种对啊，就是
当下且自我的状态。
对，
那我想问哦，就是那又是什么因缘际会之下你会来到台湾呢？
哦，那是想说后来就是自己开餐厅嘛。那自己开餐厅的话，其实也没有说哦，我就是要好好的算这个钱，或者是为了钱，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是这种什么心态啊？
就是其实并没有好好的想要把这个餐厅给运营的非常成功，这样其实就是也是开着就算了这样子。
对啊，当时我觉得为什么当时会是这种，只是也许是从小的这种骄傲、这种自卑、这种最后的结果，然后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目标。我觉得很可怜，但是要来到台湾的时候，是因为当时大家都会觉着我 年龄大，然后也许就是要相亲，就是大家一致的给我介绍朋友。那也当时也刚好是在差不多两年前吧，就是我的男朋友然后突然意外过世，然后再接下来后来就是爸爸是肺癌就是过世。那这个更让我觉得说，其实从一开始觉得我行我可以，变成说我什么都没有。
所以在你开餐厅的期间，其实那个时候你是有一个男朋友，然后他过世了，然后接着两年之中你的父亲也同时过世了。对于一个其实个性有点骄傲的人来说，面临到死亡，死亡是我想比考不上高考更无能为力的一件事情。能不能跟我们说明一下，当时你有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懊悔吗？人生的懊悔，或是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遗憾呢？
那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其实就是爸爸的过世。
嗯，
对，爸爸的过世，因为从小爸爸很疼我嘛，他很疼我。那我觉得爸爸的过世，好像我整个的人生其实就没了。
嗯，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当时你虽然觉得，我们都可以理解说父亲离开作为女儿，然后特别是被疼爱的女儿会非常的难过，但是那个时候你觉得你的人生原来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怎么样子，然后现在那个空虚感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
其实当时我觉得说我可以赚很多的钱，也许是可以孝敬爸爸妈妈，尤其是爸爸。可是我对于什么开餐厅赚钱，我们又没有说我去用心的去为，真的是为了这个钱去赚。也许是因为我从小环境，也许爸爸妈妈给的都没有缺过，所以我不会对钱去更多的在乎，或者是说也没有
更精打细算。
对。所以当爸爸过世以后，我觉得说真的是，那我活着其实也在干嘛？
是，所以后面当你在这个很大的阴霾当中的时候，我想这段时间非常不好过，然后你说后面就陆陆续续有人来问你说要不要相亲，然后可能也是希望你可以转变一下你的生活状态，然后让你的人生可以走得更光明一点，更轻盈一点。所以你就这样直接来到台湾了吗？
那刚好是妈妈的朋友，他们去我们家就说，哎，那个可不可以就是嫁到台湾来，然后当然就给我好几个相片嘛。
嗯，
对。那当我老公的相片的时候，我觉得说，哎，这个是蛮看上去很憨厚很实在的。对，那就说，哎，可以试一下。就是其实当时就觉得说，那只是就是这样好像一个
配合吧，这样子。
嗯，配合就是离开那个伤心之地吧。
嗯，
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对，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间的是王君言传道。他刚刚跟我们讲说，他其实小时候是一个相当任性的性格哦，但是直到了长大以后自己开了餐厅，但是开餐厅的过程其实也没有很成功，因为并没有很精打细算。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男朋友还有他的父亲其实都相继的生病离开了人世。 这给他很大的打击哦。然后我想对他而言是一个生无可恋的人生状态。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别人问他说，诶，你有没有考虑可能离开伤心地，然后相亲一下，结婚，或许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光景。他竟然就来到了台湾，然后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来到台湾的初期，你还是很忧郁吗？还是你决定要从零开始？
那来到台湾以后，其实第一个我要面对的是想家。
嗯，
对，因为跟家人他们
分开哦，
对，分开对我来讲说其实是要了我的命。
嗯，是。
所以，每天因为那时候爸爸也过世不久嘛，所以每一天早晨起来都会跑到洗手间去哭，就是每一天梦到爸爸。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很惨，然后又怕老公，因为老公对我很好，可是又怕他担心，所以每天早晨都是用毛巾蒙着脸在哭，在洗手间里面。然后回想家人，我真的不知道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很任性，像哥哥会醉酒啊，然后就很讨厌，然后就会骂他，会去管这些，然后妈妈也醉酒，然后也会觉着很生气，就很讨厌，想离开，可是真正离开了还是家人，然后就会觉着那一种痛，就是又不想告诉别人，所以每一天就是在我的胸部当中，我就觉着很闷，然后
很纠结，
对，很纠结。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得了肺癌，因为爸爸是肺癌走的，然后喘气都会痛。
嗯，
但是还好，就是过了50天以后，刚好我弟弟结婚，然后就回到了大陆。
嗯，
对。
那在当下重新要在台湾，就是你要新开始一个自己结婚婚后的家哦，这样。那你在台湾所遇到的这些人事物，需要花怎样的心情或时间来适应吗？
那我第一个想到说要去上班嘛，可是在那个年代，因为政府之间的一些规定啊，他又说没有身份证
不
可以去
工作，不能
工作、
嗯、
可是对我这个任性的人来讲，我想说我来台湾没有房子，对我来讲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因为在大陆每一家都会有房子、
嗯、
而且父母都会给小孩子预备好房子，你几个儿子都会有预备嘛。然后来到台湾要租房子，我想说这是很怪，然后就觉得不可思议。然后我老公赚的钱去了房租，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要给妈妈，就是给父母的、
啊、孝亲费，
对，孝亲费，然后去了他的保险，根本就没有钱。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年纪轻轻的，怎么可能不工作？然后我就想说，我管他什么政府规定不规定，就是那种任性又来了。然后我就自己出去找工作。那人家一听口音，就是说，哦，你是不是大陆来的？没有身份证我们不要啊。我听了以后气炸了，然后我就还骂着三字经，就想说你找我也不会来做，但是我还是继续去找。那后来就是找到了可以，就是也是很基层的嘛，去洗碗、
嗯、
去帮人家包水饺，然后去包便当。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心里面很不舒服，然后就是当别人一提到大陆这两个字，然后我里面的那个愤怒就出来了。对啊，我
也很敏感的。
对，因为我会做吃的，我动作也很快，但是我做的可以很好，可是当别人一讲到大陆的时候，我就开始
浑身带刺。
对，浑身带刺，就会骂人。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哎，一个浑身带刺的人，你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呢？
嗯，那其实当时在职场的时候，其实老板都会说，其实你们都不要惹他，因为他讲话很犀利。然后再一次就是老板娘一个误会，他就说你。只是问我一个简单的问题，说你有没有关水龙头啊？
嗯，
其实他只是问一下，可是对我来讲说， 为什么我一个人可以当几个人用，因为我也不会偷懒，那为什么我只能给你关水龙头，为什么会有这种误会，这么不信任呢？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我不做了，然后不做了以后，我那一年刚好把我女儿接过来嘛，她四岁了，要上幼稚园。那在圣诞节的时候，刚好我们现在的教会中和基督之家到我们社区来办福音布道，圣诞节的福音布道。他在那个布道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连听都不听，因为我除了上班回家，我不会跟任何一个人接触，那只是为了我女儿，我希望她就是可以看一下圣诞老公公，因为她也很喜欢看，嗯，所以我只是在看着我女儿。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有听到他们在那个布道的过程说了，他说无论你以前拜什么，但是呢你以后遇到状况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讲四个字，上帝救我。
嗯，
哎，我只听到了这四个字，然后他跟我来收那一个单张，一个回应单嘛，就是说，哎，以后你需要祷告吗，或者什么，你都可以，就是把你的资料填上。但是他过来的时候，我就放到我口袋去了，嗯，然后我就回家把这个单张就放在家里。那刚好过了一个月以后，刚好是我们的农历过年。
嗯，
所以在过年大年初二的时候，我们回婆婆家吃完饭回来。回来以后，那时候因为我包便当，就是搬重的东西扭到腰。那我想说啊，我冬天嘛，泡一下澡比较好。所以我在泡澡的过程当中，我还在听音乐，还在看书。那40分钟以后，其实我起来的时候，因为刚好排气扇坏掉了，那我就觉着嗡的一下，我就想说惨了，好像要昏倒了，我就抓着我的衣服穿上，然后就已经拉开门，就趴在墙壁上。那因为当时的房间很小，所以我老公可以看得到我。我那时候觉着好像那个心电图快结束了一样，然后指出来四个字，上帝救我。因为这是一个月前那一个主持人他在说，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只要喊说上帝救我，那你自己就可以去经历，你的人生会不一样。其实这个四个字喊完了以后，我就休克了。我老公怎么样把我抱到了卧室，其实这个中间
都忘记了，
我什么都没，就是一片空白，就是休克了嘛。可是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女儿跟我老公都在旁边说，他就一直说老婆你还好吗，那我女儿就说妈咪你还好吗，然后我看看他们两个，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可是我想到的是我当时都是跟爸爸在一起，跟过世的这一些，跟爷爷奶奶，跟我的二姑妈，就是这些过世的人在一起，我就是跟他们一起很快乐。
嗯，
那在当时的就是没有信主啊，当时在一个传统风俗里面，他们说哦，那就是走阴，就是你去阴
间
走
了
一、
嗯、
一遭。
嗯，
对，所以我醒过来以后，我就觉得说哦，那就是刚才已经死过了。
嗯，
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哦，我刚才差一点被奶奶接走，就是因为她听过卖火柴的小女孩，
嗯，
就是被接到天堂里去了。
是，
对。
那可是你只是从教会里面听到这一句话，因为了这个事件发生在过年的那一天，那你有没有因此而更愿意相信这个信仰是什么？然后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那其实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完了，因为我赚了很多的钱，然后又有女儿又有儿子，当时儿子还放在大陆，大姐帮我带。
嗯，
然后我老公也对我好，很好，家人也对我很好，公公婆婆所有的人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有生命了，这一切对我来讲是都不重要了。
嗯，
所以我整个的心就崩溃了。
嗯，
那一开始我还觉得说 OK， 我要赚很多的钱，让孩子读很
好的
学校，然后让家里条件最好，然后可以帮家人， 然后当时都是为了钱钱钱，可是那一刻没有命了以后，我才觉着这一切都是空，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放弃了，放弃我也不想工作，我也不想做任何的东西，所以我就觉着说连朋友也不相信我，所以我就带着我女儿拿着这个单张就去了教会。
是，
当我去了教会以后，刚好有一位师母，他就说人生可以重新开始，让这个神介入你的生命，可是对我来讲说不可能，我已经死都死过了，没有什么重新开始，我带女儿来只是想让她不要落单，我希望她在教会长大有她的朋友，但是我自己跟任何一个人不想接触。他说不行，你要你说你礼拜天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主日。然后我带着我女儿，就是她在楼下的主日学，我就去了楼上
的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我就跑到了教会最后的一个椅子那边，靠墙壁角落里面，我不想跟任何人接触。然后我也觉着说应该是也没有谁。我只是找一个寄托而已，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开始敬拜的时候，诗班献诗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唱了什么，但是我就知道真实的我遇见了神，就有一个爱真的是满满的在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我，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爱是我自己的心可以知道的。然后那一刻开始，其实我真的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眼泪，在当下，其实我从头哭到尾，我也没听到神讲什么，但是我就是那一刻遇见了神，我知道说，对，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因为以前我拜过其他的，我为了我大哥戒酒，然后找人做法，然后烧的那个纸钱可以都快高过一层楼半，快两层楼，可是都没有用。但是那一刻我知道，对，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真神，他知道我的状况。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无论是礼拜天还是祷告会还是查经课，我都是很想去认识这一个神。哪怕是每一天累到，其实我走路都已经累到不行了，然后回家还有小孩还有家，但是我一定要去教会，因为有两年的祷告会，其实我也没开口，我只听他们祷告，然后轮到我的时候，我就拍一拍下面，我就说我不会，但是我就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竭力的，对，每个早晨也起来灵修，就是至少有一个小时我跪在神面前。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刚好在圣经上讲说，他说神说我在这个整个的世界上，他说我就是找那一个人来堵破口，我竟然找不到。我现在想说，上帝，我不就是这个，我也是人呢，那我现在就是在祷告不是吗？那我愿意做那一个人。对，对，所以感谢主，那神就是对，
透过这一个
说话的事，
对，直接向你说话。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回到云彩飞扬。
心深处想你，天 假如我一生寻觅找不到，有谁能想你？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听到了王君元传道，他讲说他其实在要把小孩子送到教会，其实一开始只是想说，哦，可能自己需要有一天要是身体真的很不好，离开了这个世界上，他希望他的小孩可以有一个好的环境，然后可以有朋友。他可能认为说好像人生其实就很脆弱，然后可能也因为跟他以前身边亲近的人相继离开他都有关系。但是他在教会里面没想到他遇到的那一位可以触摸他的上帝，触摸到他以后，其实这对他而言是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改观。他完全的相信他在这个信仰当中他可以被安慰，可以得着生命中真正追求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可是你在跟我们讲说你遇到了信仰之前，其实你是一个全身带刺然后非常的强悍的一个人哦。然后其实小时候你也说你有任性的这个性格在当中，可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其实教会这些性格我想在所难免都还会在身上。你有没有觉得在信仰当中，当有这些性格的时候，你怎么样子调试，或者是上帝有没有用一些方法来修剪你呢？
那很感谢主。当我到了教会以后，其实我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然后我每一天也花时间祷告读经那我从那以后，我主日其实都也从来没有请过假。即便是每个礼拜要去我婆婆家，我都是早晨在家里煮好菜，然后跟我老公我们就是上完第一堂，然后我们才会去我婆婆家。然后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着神真的他只要他的时间，我从来没有去请假过。对，因为他是真实的，那我也愿意真实的就是来把自己来献上。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自己心里是想的这样，可是活出来的是很可怕。还是在教会里面打小打我的孩子的时候，他如果乱讲话，我就会直接当着人的面就动手就打，然后还是咆哮。那个咆哮就是我对别人来讲说，哎，他很可怕。可是对我来讲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习惯的就是很大声，也许就是北方人从小的习惯，我不知道给别人带来困扰，但是我还是活在过去的生命当中，那我自己也不自知。奇怪，我是信耶稣了，我应该生命改变，可是在外表看来一点都没有改变，可是我自己脑海当中我知道这个真神，我也愿意，可是活出来的生命还是原来，就是很可怕。但是我也不知道，那过了即便是我老公有时候我跟他讲说啊，我们去聚会吧。有一次早晨我就说我们聚会，那我老公就说他就开始反抗，他就说我不信你的神会死啊。我想说奇怪，有没有，我没信主的时候他都不敢顶嘴，为什么我信主以后他竟然说不信你的谁会死，我气炸了。然后我就说对，那我上我的天堂，你下你的地狱。你看，这是一个信耶稣信了很久以后的人讲出来的话，就是完全一个人家，我老公没有信耶稣，也许他表现出来的也比我这个信耶稣的生命还好，可是当下我也不自知。那就是这样的，过了九年以后，那我碰到了一位姐妹，那她就跟我说，她说你信得很可怕哎，这个神是多么的美善、温柔、谦卑，为什么你信出来的是骄傲、自大、批评、论断，还敢论断你们的长老师母？然后他就说你太可怕了，你里面充满了愤怒，充满了这个仇恨，充满了这个苦毒，你自己都不自知。我说是吗？我讲我的长老，讲我的师母，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是撒谎啊，他们竟然在会议上也撒谎啊。因为那时候我当小组长，然后我说我真的很想拆穿他们。他说对啊，他们可以撒谎，但是你知道上帝的话语说什么？他讨厌的那几样里面，第一个就是高傲的言，第二个才是撒谎的舌。他说你是第一样。哇，他把神的话拿出来以后，我就觉着说对，我就是这样的人。从那一刻开始我真的清醒了，我在想说对，他讲的真的是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状况，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敢这么讲我。然后当时我们在听的有三位嘛，那另一位女生她也是跟我们也是大陆的老乡。那因为当时她的状况刚好是因为跟她的公公就是把他们家的房子，是他们家的房子偷偷的过户然后卖掉，然后呢让他们还在付房贷，所以她气炸了，她恨死了。她就说啊，那你愿不愿意，她问我，先问我愿不愿意饶恕。那当然她指出我的问题，我说我愿意，因为这个神这么好，奇怪为什么会信的变成我自己当神了。所以我当下就觉着说对，我真的是信错了，信越信越信自己，然后跟神背离。我说我愿意悔改，我愿意饶恕，我愿意学习。那另一个女生她就说她不要，他恨不得杀了他，因为他在一个愤怒里面嘛。那另一位是，当然他坐轮椅嘛，那他就说他也愿意饶恕。那所以当然他讲完了以后，他也没有说啊就这样，他也告诉你方法。他说刚好他们的教会有一个内在生命小组，就是先让自己的老我，就是自己跟神的关系要建立，那让自己放下自己，承认自己错了，然后让神来掌权。那他说有一个就是江秀琴牧师的那一个内在生活嘛，就是你第一个你要跟神独处，要安静到神面前，让神自己来做工。第二个，你就要时时的感谢赞美，学习操练，然后就是谦卑顺服。他说这是一个你刚信主一个生命的根基，因为 本来就是当你打开心门接受神以后，让这个神他是主，他说了算。对，为什么以前都在头脑里面没有去面对心里面，我才知道说对，我头就是跟法利赛人一模一样，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的生命还是不想去对付，还是活在自我里面。所以从那一刻以后，我醒了以后，有两天真的是我就在家里，真的躺在家里爬不起来，然后我就跟神认罪悔改，我说对，我真的信错了，为什么我信的都在我的头脑里面，我的心还是属于自己，过去的所有的老我所有的骄傲还是在活出来的是从心里面活出来吗？还是自己的老我？我就跟主说我错了，我愿意悔改，而且是我从零归零，我从零开始。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跪在神面前说，主啊，我也不想这样，那就求你来改变我。那我就开始跟着他们去学习，就是每一天花时间在神面前。那感谢主，那时候我也没办法工作，是因为我的手臂受伤，就是做的太多。因为以前我即便是做家事，即便是做饭，我也是听着神的道，听着神的话，可是都没有安静下来说，主啊，你自己亲自向我说话，我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去操练这一切，坐在主的面前什么都不要做，就是听主来讲。那我在想说，我都是按着我自己的想法，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花时间跟着他们去操练，然后每一天只跟神说话，每一天只花时间敬拜，就是自己要对准神，对准神，只看到神，不再去看自己，看环境，看任何的人事物。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当我清醒了以后，知道是改变我自己，不再像法利赛人那样自己没改变还要求别人改变。所以那时候刚好教会里面在台北基督之家有这样的一个敬神学房的课程，就是来告诉你说，你愿意为主而活吗？那你想知道你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报名，然后要去学习。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知道是我错了，是我自己要改。我愿意去的时候，其实当时长老都还没签名。那我去面试的时候，我就跟寇牧师说，我就说很抱歉，我今天来面试，如果我们长老没同意的话，我说我不会来。当然我又问了我老公，问了我所有的家人，就是从开始顺服开始，他们都可以我才可以，如果有一个不可以的，我说我不会去，因为真正的信仰就是顺服。
嗯，
对，所以很感谢主，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密集的培训当中，就是你想软弱，然后也没办法，因为当你刚好有一些负面的时候，然后又开始晨祷，那晨祷结束又开始一些真理造就，然后你要去公园去布道，你要去发单张，就是让你24小时当中就是一致的面对神，面对神，你里面有什么的境况你就是承认，然后就是做一些生命的清理。那因为刚好在基督之家有一些的培育课程，那其实跟内在生活都是一样的，它一致清理我们生命当中。因为在圣经上的话说，其实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嘛。那你心里充满的是什么，其实你说出来的就是什么。所以就是开始去面对我的心。所以当遇到很多从那时候大陆嫁来的一些各个省市的姐妹，当他们来到这边，无论是环境或者是人事物，他们没办法适应的时候，那感谢主带领我，其实是我走过，那个走过就是我知道我错了，都要用神的方法，用神的爱去安慰的时候，那其实他们进到教会，其实有时候我只是去抱一下一个祷告，那其实他们都会经历到神的爱。对，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神在做， 那凭我们自己都没有用，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还是活在自我里面。其实那个是自己受伤，别人也更受伤。
感谢主，我们听到王君彦传道，他在信仰的过程中，他其实不但被造就，而且他也让自己的老我可以不断的转化，更像基督的过程。那我想请问哦，就是其实你的人生在一开始因为失去了父亲，或者说经历了男朋友，当时男朋友的死亡，所以这些可以给你很大的打击。然而在你过去的人生过程当中，信了耶稣以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是让你也怀疑说，哎，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或者是上帝你为什么给我这些挑战，有没有这种经验呢？
嗯，那感谢主，这一位神是医治的神。当我遇见他那一刻的时候，其实他一直在修复我的心。那当然在修复的过程当中，自己要竭力的起来追求认识神，透过圣经来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啊，每次想到我们这些罪人就应该被钉十字架，然后他却以他无罪代替了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所以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爱，我愿意全心为主而活。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那个挫折的话，就是有时候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按着自己的想法。那当时我们有四位传道嘛，那我觉得这个培育系统太好了，因为他前面有一些生命的清理，然后在一个真理很扎实的课程，然后就是从成长班到门徒班到领袖班，我觉着哇，一个教会里面有这样的课程，经过清理以后，然后真理，然后大家慢慢的从门徒变领袖，然后大家团队一起去服侍，那我觉得这样是很棒的。然后我就在传道会议里面提出来的时候，那其他那三位传道就是说，这是人家教会的课程，然后我们是意思是我们教会不适合。哇，我当时很火大，就是那一个血气又上来，觉得说，我就说对啊，人家也没有说怎么样，你可以带回来，就根据你教会的状况，真理是不能改变的嘛，方法大家可以调嘛，那我们可以改。那大家就是团队的，可是大家就是很反对。哇，我那个老我就很冲，我就讲说算了，我说我不做了，我就说对啊，你们不然人家别人的不好，那你们自己可以预备一套啊，你们自己生出来，就是跟他们就是很大的一个冲突，然后就摔了，以后就跑到办公室里去了办公室以后，然后想说我不做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有没有，我自己传福音不更好吗，我又不是为了这几个钱来当传道，然后就是又回到自我里面。可是当我安静下来，因为习惯安静在主面前，安静在主面前又开始悔改认罪，对，神，这个神有超级多的方法，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那是神的手吗，那你可不可以顺服神，有没有，就是神有的是方法，然后我就又悔改认罪在主面前，然后就跑下去又跟所有的传道对不起，然后就知道说其实教会是神的，每个羊也是他的，他有的是方法就是来带领。那比如说现在就是我们教会也许没有这个培育系统，但是大家也是跟着每日亲近神，就跟着台北基督之家的每日灵修，那再加上每一个晨祷刚好跟着就是卓越北大行道会，它有差不多快90间的教会，每一个早晨我们就都是在线上，就是当然它是转播，但是我们实际当中就是一起来领受神的话，对，然后为教会、为台湾、为全地来祷告，我觉得这样是神把更好的给我们，所以也许其他的神都会预备，但是对我来讲说，当我降服的时候，因为都是神的工作，都好，只要降服于神都好。
我想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君元传道，其实你刚一直描绘你自己，其实这个任性这个标签可能在你身上是一个很强烈的，然后可能不时就算你降服于主，但是你还是会时不时可能这个性格会冒出来一下，然后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不听我的，或者是为什么不照我的做等等等等这一些。那这个性格可能在信耶稣的过程中会是一个拦阻。在节目的最后，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每次就算你有这个性格，但是你愿意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同样的问题，你会给他们怎样的建议？
当我因着神拯救了我以后，我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只是充满在我们心里，也在整个的充满在万有当中，所以他一直都在。那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当然都是我的老我血气的发动，我知道那很清楚，所以能够回到神面前就是认罪悔改，再一次不要让神伤心，是因为他实在是用他无罪的生命买赎了我们。如果我们故意犯错，其实就是将主再一次钉十字架。那我觉着这一生当中直到见主面的，是因为我们的老我跟圣灵一致的其实在摔跤。那如果我们花更多的时间读神的话，连接与他的时候，住在他里面的时候，即便是有时候我们又按着自己的想法走了，但是圣灵一提醒，那你就是马上回转，我们就是又可以在神的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只有更多的渴慕神自己，那真理就是他自己嘛。那祷告其实也是跟神在一起，那你安静跟神独处，花更多的时间，其实即便是遇到了状况，你回转的也快。
今天非常感谢王君元传道来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王君元传道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